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41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疫情中讲真相及体会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4日。疫情期间，尤其近几个月以来，自己一直在面对面讲真相，下面谈谈自己讲真相的例子及体会。一、保命比挣钱更重要。一天下午，我骑自行车出门，见两个外卖小哥骑着电动车边走边说，没有订单，挣不着钱咋弄呀？拐了个弯，看见另一名外卖小哥靠电动车站着看手机，我过去打招呼，辛苦了，挣钱不容易啊。他说，是啊。我说，我儿媳都4个月没发工资了，老板说没有钱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今年你挣多少钱是第二位的，保平安才是最主要的，今年是保命的一年。他认可我讲的。我说，在手机上也能查到刘伯温碑记，刘伯温是明朝的宰相，是个得道之人，几百年前就预见到了今天的种种灾难，刻在石碑上，陕西太白山地震的时候被震出来了，现在都在研究其碑文，这次瘟疫发生的时间地点都说得非常准确，其实更大的灾难还在后边呢，因为人心坏了，天惩罚，你跑一天能挣多少钱，那些贪官将上亿元资产转移到国外，你入团队时宣誓把生命交给他，把一生献给他，我们是劳动吃饭，和他腐败是两回事，自己做事自己承担，不要为别人承担，不为腐败买单，从心里退出来，将宣的事作废，无党无派，平安是福。我说，你贵姓？他说姓刘，只入过团队。我说叫你刘平吧，留住平安，以此化名退出来。他欣然同意。我又说，刘伯温碑记最后讲了破解所有灾难的办法，七人一路走，引诱入了口，八王20口，3点加一勾，人人喜笑，个个平安，就是真善忍。法轮功是佛法，真善忍是天理，你心里装着佛法，病毒怕你，你不怕病毒，正气存内，外邪不侵，心诚则灵。常言道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听人劝，吃饱饭，善待大法得福报，记住法轮大法好。他很高兴说，阿姨你骑车慢点骑。二、打开心结，认同佛法，三退保平安。那天在路边小花园碰到一名退伍军人，50来岁，在医院做24小时陪护工作。他说他遭遇了一件不顺心的事，最近看护了一个80岁的重病人，住了1个月院，那老人死了，家属不给钱，白干了1个月。他非常气愤，心里极不平衡。我说，人善人欺天不欺，人恶人怕天不怕，天理是公平的，他占了你的便宜，欠了你的债，迟早都得还给你，或替你承担相应的难，因为我们相信有失有得的法理。看他还想不通，我又说，佛家讲因缘关系，人与人之间有善缘有恶缘，上辈子欠，这辈子还，如果是你过去欠他的，这不就还给他了，破财免灾了。他问，你信的是什么？我说，信真善忍，修法轮佛法的。他点头表示钦佩。我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。我说，中共破坏传统文化，破坏佛法，罪大恶极，你当兵入过党团队，从心里退出来吧，宣的是作废，不是他的一份子，不替他承担罪过。他同意退出。谈到瘟疫，他说别人都怕得不行，我觉得也没啥。我说你心态挺好的，俗话说，该死的活不了，该活的死不了，谁该死谁该活，上天看得清楚，有天定的标准，你认同佛法，是明善恶顺天理的好人，天保佑。我叮嘱他常念九字真言，送他护身符。他拿在手里仔细的两面看着，高兴地回家了。三、不信谎言，明大法真相可保命。夏日的一个傍晚，有一老太太在院子里乘凉， 我过去给他讲真相。他说瘟疫中中国人死的不多，外国人死的多。我说不见得，因为你不知道武汉实际死了多少人，真实情况你知道吗？官方说4000人，可是从发放的骨灰盒来看，4万人也不止。中共官方有一特点，真实情况是不叫人知道的，在隐瞒，就是天塌下来都不会告诉你。保他的政权比保老百姓的命重要。就说1976年唐山大地震吧，地震的级别、时间、地点专家都预测到了，而且比较准确，可是上边就是瞒着不让报，结果震死了24万人。说到这儿，老人有些激动，悲悯地说，我们家族共300人，死了40口。哦，他是唐山人，操一口唐山口音。我有些震惊，300比40，真是够痛心的。我说那时我看了一篇报告文学《唐山大地震》，知道了中共在隐瞒真相，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。文章中提到有名有姓的一个地震研究员，地震的前几天要去外地出差，走之前给父母安顿好了，地震时裹上被子钻到床底下，因为他家是平房，他父母照做了，老两口活下来了。其实震前人们看到了一些奇异现象，老鼠一个叼着一个的尾巴成串在街上跑，小孩拿石头砸，老人们说别砸了，要发大水了，结果是地震。我说现在也出现很多奇异现象，北京、保定下的带锯齿的冰雹，跟新冠病毒形状一样，上海、北京六月雪。我说你听说过窦娥冤吧？他说听过。我说瘟疫是有原因的，那是天意，破坏佛法要遭天谴的。我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，天安门自焚真相，帮他退出了少先队。我说接受上次写的教训吧，不要听信中共谎言，让你们全家人都退出党团队，记住9字真言，可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他说借你吉言，送了他护身符。他说谢谢。我说是大法在救人，谢大法师父吧。四，神佛慈悲于人，给人得救的机会。在路边的长椅上坐着一位约60岁干部模样的男人，手里拿着个小收音机在听歌曲。我上前打了招呼说，你看南方洪水，北方疫情，今年是庚子年灾多，60年一个甲子循环，上一个庚子年是1960年3年饥荒，饿死4000万，今年更厉害。他嗯了一声。我说你看，就是早上吃早点你都不放心，那油条炸得挺好的，可你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油，面里掺东西没有，纸浆馒头甲醛面条都可能吃到，因为人失去做人的标准了，危险了，灾难招来了，当领导的腐败。他说那为啥不惩治坏人，让老百姓遭殃？那小收音机一直在响着。我说人都在随着潮流往下走，稀里糊涂地滑到这一步，人人都在推波助流，那缺斤少两假货不都是人做出来的吗？当医生的挣病人的钱，当老师的挣学生的钱，人在做天在看。但是神佛慈悲于人，给人得救的机会。刘伯温碑记中说，世上有人行大善，遭了此劫不上算，唯有善乃能保全。大劫来之前有人告诉你怎么做，你听了信了就走过来了，不听不信也就没办法，搭上性命不划算。他似乎听明白了我讲什么，关上小收音机专注地听起来。我说你看生活中谁撞车了，谁生病了，那是他个人的难，因为人生生世世有意无意做了不好的事欠下的，通过这种方式还债了。但今天是整个人类面临的劫难，与那个还不一样，去留就在人思想的一念，人心发一念，天地尽皆知，福祸只在善恶一念间。他说你是信耶稣的？我说我是信法轮佛法的。他惊讶地看着我，似乎有很多疑问。我讲了法轮功做好人的道理，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，刘伯温预言，他很乐意地做了三退。我说 你是明善恶顺天理认同佛法的好人，天保佑。记住，真善忍生命得福报，善待大法一念，天赐幸福平安，让你们全家都记住九字真言，都得平安。他说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我说，是大法师父教我们这样做的。五结语，中国人太可怜了，无论老的少的，人人一部手机，成天机不离手，津津有味的看哪，乐此不疲，甚至废寝忘食。因为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手机电视，人人都被洗脑而不自知，张嘴就是中共邪党灌输的那一套，中共在造假中无休止地毁灭着世人。这种形势下讲真相尤为重要，自己在讲的过程中往往容易被常人心带动，如顺利时心里在感叹，好人是有的，大有人在啊，不免生出欢喜心，又想什么时候能把这部分人都讲过来呢，又生出急躁心，不顺利时想现在的人太难救了，为什么他们就不能独立思考呢，跟着邪党的宣传跑，生出抱怨心，在这过程中检验自己的修炼状态，磨练人心，不断需要加强学法，归正自己。最近我发现翻墙看真相小卡片，在同修手机上看了，亲自体验了一下，真是太好了，能弥补当面讲真相的不足，如果能当面发，大面积的发，效果会更好。让我们在正法的最后时刻多学法，增强正念，努力多救人，不留遗憾。以上有不符合法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救众生与修人心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坊2020年10月23日。跟同学们交流一下自己怎样在工作中救度众生，在日常生活中修去怨恨心的一点体会。第一部分，在工作中救众生。我在一家宾馆的饭店上班，疫情期间在五月初，宾馆的前台小伙发烧了，那时谁要是发烧了就没人敢去接触他，主管跟我说小伙发烧了，把另一个前台的小静吓得不行，一直用消毒液消毒，总怕传染给自己。沿宾馆接触的人多，各地的人都有，又因为各自工作分工明确，我和前台的人彼此之间说话的机会很少，也就一直没有机会讲真相。下午的钟点工请假，我替他上班，中午午休时我就去给前台小伙讲大法真相，告诉他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退出中共党团队就能平安度过劫难。我说你不要害怕，人心中一定要有正气，邪气才不敢靠近你身。那小伙很相信，说按我说的做，只过了几天他就好了，也没有传染给别人。过了两天我去给小静讲真相，她说大姐吓坏我了，我就怕把病毒带回家传染给我女儿，他还那么小，才3岁。我告诉他不要怕，我就是来告诉你远离病毒的办法的。于是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，三退保平安，中共怎样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，天安门自焚真相等等，他都很认同。我告诉他一定要心存正气，他说大姐你可说到我心里去了，我的心情好了，不害怕了。我也给他护身符和真相期刊，告诉他看了让家人看，都要记住法轮大法好。还有专做凉菜的大姐，我也给他讲真相，他很相信大法好，说这是个人信仰问题，挺好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告诉我，他在上班路上，他在一辆拉东西的大车前边骑电瓶车走，大车从后面上来，他就感觉有东西在他下巴底下滑过去，
有点痛也没在意，但看见一条细钢丝断了，他到班上照了一下镜子，把他吓一跳，下巴底下一条血印，他有点后怕，说大车开得那么快，这钢丝要是不断，不得把我脑袋给划下来啊，我听说过有这样的事。我告诉他没事，因为他相信大法好，就有大法师父保护。我给了他一个护身符，他说快给我吧，以后好保平安。他开心地说谢谢。有个同事刘大姐，我以前就给他讲了真相，告诉他经常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保平安。有一天我问他最近感觉怎么样，他说神了，以前我一看见我丈夫就心烦，总是跟他吵，现在看到他不烦了。我丈夫还觉得很奇怪，说我怎么变了。他说他告诉丈夫是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念的。他丈夫说没事儿，你就念吧。大姐跟我说的时候还很开心，我说这不就是明真相，知道和常念法轮大法好得到的福报吗？把这么好的事一定要告诉你的亲朋好友。每次有新的真相期刊我都拿给他，护身符给他一个，他说太谢谢了。我说谢大法师父吧。第二部分，修去怨恨心。今年暑假期间，大姑姐的外孙来我家小住，我白天上班不在家，晚上休息时会把闹钟拿到身边，好到时发正念。那天怎么也找不到闹钟了，问孩子说没看见，怎么问也说没看见。这时我告诉自己要稳住心，不要发火，不要埋怨孩子，小孩子有好奇心。这时丈夫从卧室出来了，也问孩子看见闹钟了吗？我知道一定是孩子弄坏了，怕挨说藏起来了。孩子怕我丈夫，就很不情愿地从茶几下的凳子上把闹钟拿了出来，还说呀怎么白屏了，看不出时间来了呢，还把电池拿下来重新装上，也不显示时间。我丈夫就说孩子，我则对着闹钟发正念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休息几天你自己恢复吧，你也是为法来的，我们一起跟师父回家。这样过了十多天，我又把电池安上，闹钟真的好了，又欢快地走了起来，真是万物皆有灵。通过这件事我去掉了一层怨恨心。有一天的下班途中，过十字路口，我骑摩托车直行，前边的车右转弯，可司机没打右转的方向灯，我刹车已来不及，眼看就要撞上他的车尾的瞬间，我的脚下意识地踩在地上，拖了几步就要倒地时，神奇的是车子稳稳地向正前方走了，什么事也没发生。我刚要说这人怎么开的车，转念一想，这不是怨恨心吗？不要你，那不是真正的我，你上来我就要灭了你。在心里无比感谢师父替弟子挡过了这一劫，马上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司机是开快车了，可是他能是有意去撞人吗？他不是无意的吗？师父的法已经讲给我们了，可是碰到时就是不悟，第一念不是想这是让自己提高的，没有想师父说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的法，而是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和人的观念。在正法的最后，一定要跳出人的理，改变人的观念。师父让我们走出人，修成神，就是要在任何事情上都要跳出人的理和人的境界，修自己的一思一念，修好自己才能讲好真相，更好的正视法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关于青年男女同修相处的一点感悟，作者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6日。我是一名刚结婚不久的青年大法弟子，
想把最近看到的和悟到的一些事情写出来，和大家分享。从师父的讲法中，我们知道，修炼人的一切工作、生活、学习中遇到的问题，都与个人修炼提高有关。在和对方相处之后，感觉自己在情这方面非常突出，平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，也尽力去克制，但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把握不住自己，又去卿卿我我，讲的话和语调都渗透着很多的情。其实那不是真我在说话，在过程中没有一直清醒的严肃地认识这个问题，使得三件事慢慢懈怠了，随后发生一系列问题。一个周末的时候，我带他出去兜风，到目的地的时候发现车子坏了，发完正念之后车子又好了，可是晚上我的手机上不了明慧网了。几个月之后身体出现异常，通过几天的学法练功得到康复，又几个月之后车子又出现了很大的故障，导致报废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，是不是师父点化我不该和他在一起，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。直到最近听说一件事情，有一个青年同修在项目中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可是他离开了那个项目，和另一个青年同修相处，而后准备结婚了，可是就在结婚前几天，两个人身体同时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病魔干扰，被同时送进了医院，其中一位同修昏迷不醒。当其他同修和我交流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在现有层次中悟到了那个问题的答案。其实当时不是师父点化我不该和他在一起，而是点化我应该和他共同精进，努力克制，排除情的干扰，做好三件事，不要松懈。两人要互相照顾，互相扶持，但是这一切应该在修炼人的慈悲中，而不是在常人的情中。在排除情的过程中，真的要100%坚定决心，坚定向内找。在常人中修炼，有的时候很难把握住自己，一不小心就流入情中，那就要提高自己了，用120%、150%、200%的信念去提醒自己，只能这样去形容了。语言行为上要把握好，要做好三件事，要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，对得起众生的期盼。师父在红营寺带上我的心愿中说，我要与他共同精进，共同耕耘。师父在红营五慈悲大过爱中又说，为了众生能得救，他必须兑现对创世主的承诺，救人不怠。现在自己更加注重在这方面每一个细节和思想上的修炼，向内找，渐渐地发现自己的修炼状态在改善，慈悲心在增加。当然在两人相处的过程中，还不单单是男女情方面的干扰和考验，自己还有有求的急躁心，为了去那个执着而执着，心急、怨恨、不平和，还有争斗心，潜意识中总想显示显示自己，告诉对方自己修得不错，其实恰恰相反，或者工作做得不错，不仔细体察还真的不容易发现。还有妒忌心，对方哪里做得不错了，心里就容易不平衡等等。两个人在一起修炼，做好了成就的是两个人，做不好毁掉的也是两个人。想起那两位出世的青年同修，真的很可惜。我现有层次中悟到，因为他们没有兑现自己的誓约，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直接来讨命了，让人很痛心。在大法中修炼是我们生命的根本，修炼中层次提高后的美妙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。师尊的慈悲不是用一个生命的全部所能体悟一点的。同修们，千万不要松懈，要精进呐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遇事考虑别人，感受修炼美妙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小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10月26日。新年前，我和妯娌去批发市场买水果，准备大年期间走亲访友。我俩看了柚子，妯娌说，我明天不来了，你给我捎一袋就行了。第二天我买了6袋柚子，给妯娌送去了一袋。干完活晚上回来，刚一进外屋，发现锅台上有多半个柚子。我问儿子，哪的柚子？他说是我老婶拿来让你尝尝，说太苦。我当时脑子嗡一下，一袋6个，小的8个，这么多柚子是苦的，怎么办呢？退回去吗？不行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师父不止一次地教诲我们为别人着想。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可是你们在修炼过程中修得自己越来越善，善到想问题都在为别人着想，修成一个无私的生命。修也是你自己给你自己修，你修炼圆满了，同时你又修成了一个为别人着想，能为别人付出的这么一个伟大的生命。卖主也不容易呀，大冷天抛家舍业的，他也不会故意卖苦的。当时我的念很正，即便柚子是苦的，我也不退。他老沈那袋我一分不差的给他钱，所有损失我一人当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去他那儿想说明来意，可是出乎意料，我刚一进大门，没等我开口，他就大声叫我，大嫂子，这柚子退田，那小块也许是压的。我不知咋说好，即使我悟性再差，我也马上感受到了师父讲的为别人着想有多么好，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师父在鼓励我，今后我一定坚定地听师父的话，矛盾面前向内找，遇事先考虑别人，精进不停地实修下去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取保候审不等于释放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10月25号。最近邪党人员借着所谓清零的幌子，继续迫害大法弟子，对大法弟子绑架抄家。我看到明慧网上很多同修都被问到，即使家里没有什么东西，或者没有发放的真相资料，警察也会问你是否还练法轮功，多数同修都回答练，然后被警察以此为名，有的被非法拘留，有的被要求写放弃修炼的保证书，然后不管写不写保证书，都会让家人作保，取保候审回家。首先想再次和同修强调，不需要回答邪党人员恶意的提问。邪党人员带着录像器材，一大帮人上门，是以迫害为目的来的，不要配合问话。同修是不是可以讲，我不想和你们说这些，我练不练什么，信不信什么，是我的思想上的问题，没有义务回答你。何况你们不怀好意，你到我家来骚扰，你们根据什么强闯民宅？其次，我个人观察，很多学员都是被取保候审回家，邪党恶人就是为了弄一个取保候审，给日后迫害学员找理由。因为一旦进入取保候审状态，警察就要求学员被取保候审期间随叫随到，配合传唤，如果不配合，就可以以违反被取保期间的规定为由加以迫害。第三，提醒大家，某个同修被抓走了，大家都会发正念参与营救，人回来的就放心了，当事人也感觉回家了，没事了。而明慧网上很多案例，人是取保候审回家了，可是法律程序却还在走，给送到检察院。
同修不管怎么样被迫害了，一定有自己修炼中的不足，要向内找，提高心性，多在三件事上下功夫。虽然人回家了，但是迫害的因素有没有解体？另外空间还有没有邪恶因素存在？所以建议同修被迫害后，不要以为事情过去了就不以为然，要查找不足，多发正念，解体邪恶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